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又到了周四了，下面的微声音马上给您带来我们今天的相关内容。
那么我们首先呢，还是来回顾一下历史，在1958年的时候，第一袋的这个方便面哈，鸡汁面就问世了。
那么在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面给大家介绍了哈，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给我们留言，用非常非常形象的语言来形容自己当时吃到第一包方便面的非常有趣的一些音频。那么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新闻了。
那么首先呢，来看澳广 ABC 的新闻，就是不久前的墨尔本是再次荣登了世界十大宜居城市这个榜单的榜首。但是呢，与此同时，其实还有另外一条消息啊，也跟墨尔本有关系，就是来自也是澳广 ABC 的报道，就说梅多儿童研究院的 Katie Allen 教授就告诉我们，澳洲看起来就是世界的食物过敏之国，而墨尔本在食物过敏上居澳洲之冠。
哎呀，我们看到这 Allen 教授在一个免疫学会的这个会议上面就说了，说墨尔本所处的这个位置是食物过敏高发的主要原因，因为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离赤道越远的话，就越容易发生食物过敏的现象。
那这项发现呢，与维生素 D 的假设学说相符。那这个假设学说就表明，缺乏维生素 D 的孩子呢，容易食物过敏。而比起澳洲其他城市来说，墨尔本较冷的气候，让孩子们减少了暴露在阳光下的这个时间。
因为我们知道离这个赤道越远它就越冷，光照就越少哈。那么知道维生素 D 呢是要和阳光进行这个接触了之后呢它才能转化为钙。同时呢我们看到导致澳洲食物过敏现象高发的原因呢还包括了一个下面这个挺惊讶，过于清洁。就有些父母啊还有包括了不愿意给婴儿食用多样的固体食物。
是的。那么此外呢还有些这个具有细菌恐惧症的这个父母呢不让孩子们在肮脏的环境里面玩耍，那这反而是降低了孩子的免疫力的。
想起了一句话，不干不净吃了不病，当然还是要讲卫生的哈。那么这个艾伦教授也说，他某种程度上让孩子接触一定的微生物，不管是在户外的泥地里玩，还是和狗狗一起玩，甚至去农场，其实呢多接触外界对孩子提高免疫力是有帮助的。
是的。那么再来转换一下新闻，那么接着来看新闻集团的一条消息。悉尼的网红啊，这个前 Auburn 的副市长萨利姆小哥一直以来都是一位争议不断的人物，我们也经常会关注他。而且他距离他去年八月操办世纪婚礼一年多了，那就已经呢像美剧一样演出了几季不同内容的这个剧情。
而且除了之前的这个空录两期的婚礼哈，然后是接着威胁健身教练，最后是房地产公司涉及丑闻，然后又是和空录两期娶来的太太分居，到他太太申请了家暴禁止令，到这两天他又有一段视频给露出来了，他整个这一阵子都是挺忙的。
剧情跌宕起伏。那最近呢，我们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名尽职尽责的网红，萨利姆又推出了自己新一季的这个肥皂剧，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多层次多角色的这个小萨。在他新近发布的一段视频当中呢，悉尼著名高富帅萨利姆开着自己白色的法拉利，鼓励人们要有梦想，勇敢做自己。
确实挺勇敢的。那现在已经有最新的这个更新的这个视频，已经把这个刚才讲到坐开着自己的法拉利鼓励人们的这一段视频呢又已经往上在顶了。那么在刚才讲到的这个视频当中呢，小萨是开着自己的白色的法拉利，还配了话外音说，深呼吸，看看你的四周，问问你自己想要成功吗？想成为人上人，还是只是做一个庸庸碌碌的普通人？让我告诉你吧，人要是没有梦想，那就注定要失败。
那么然后呢，视频里这个文艺范儿的小萨呢又来到了一家咖啡馆，他旁边的一个老年的妇人就拿着报纸对他指指点点，但是坚强的小萨是毫不在意的。
随后那名老妇人就走出了咖啡馆，但是忘了拿自己的手机了，于是拾金不昧的小萨就捡起手机给他还了过去。这个时候呢又有话外音响起，就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你，做你自己就好，坚持自己的梦。
这个确实是非常鼓励人。当然小萨还说了，在10月21号呢还会公布这段视频的这个加长版。敬请期待，反正就这意思。
我觉得这段视频都自带光环的哈。那有图像有话外音，其实但是没有弹幕。所以还是给他个差评。不过我觉得能开着法拉利还记得给大家煲一锅滚烫的心灵鸡汤，这份心意我们还是应该要收下的。
是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条消息，来自凤凰网。 里约奥运会呢已经是圆满的落下了帷幕。俄罗斯的选手叶夫尼根季先科季先科在奥运会男子拳击91公斤级的这个决赛当中呢，以3-0是击败了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啊，这个名儿呢也比较长，马斯里莱维特是夺得了金牌。
特别想说瓦西里同志。就在观赛的吃瓜群众都在纷纷评论这位年轻的俄罗斯拳手，我们叫叶夫尼根季先科帅气冲天的时候，挺帅的。俄罗斯的媒体就站出来说了，季先科同志还有一个身份是俄罗斯联邦保卫局总统护卫队的成员，就是我们说的普大帝的保镖之一。
那么按照中国古代的说法呢，就是殿前一品带刀侍卫。
当然季先科今年5月份才轮岗成为这个带刀侍卫的，到俄罗斯的联邦保卫局。奥运会前呢，他所有的时间就是拿来的训练了。所以有网友说嘛，这次奥运会没准是普大帝的保镖争取这个国际认证或者贴身侍卫的一个试金石。
你看这个这待遇不一样啊，咱们还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俄罗斯的这个特工们，然后毕业了之后在网上晒自己，等于是暴露了自己。
对，
人家这就一，你看人家这个暴露方式，
就是衣品不一样。
关键这到最后之后，它有一个威慑的一个效果，对吧？
对对。
啊，我们接着来看这个俄罗斯的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在这个网站上呢，在8月17号就说了。俄联邦保卫局的媒体和舆论联系中心评论这个季先科的时候呢，就写到了是季先科，季先生确实是我们的人，那代表呢是俄联邦保卫局体育俱乐部。
关键这个俱乐部好牛啊，保卫局俱乐部
啊，他到我们这里呢经过这个训练啊，他的运动员身份呢是在内务部培养的。他曾经在圣彼得堡的警局工作，后来在25岁的时候呢是应征入伍，然后呢他就来到了我们这儿了。但是呢可能他自己也没搞清楚自己在哪里供职。他在巴西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说自己来自警局，那么奥运会之后呢，季同志，季同志将回到体制内，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俺们的这个俄联邦保卫局哈。
对，回局里来。
反正季都是会火的最近。
这个一场国际性的赛事免费验证了一名保镖的真正的价值。
是的是的。
觉得普大帝真的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关键我就挺会过日子，一分钱没花就验证了这个水平。
是的。那话说回来呢，人家季先科同志早在2015年的时候世锦赛和欧锦赛就已经拿过冠军了，不是说现在才崭露头角的。那在2013年呢世锦赛获得过亚军，那么在现在问题就来了。这个季先科同志呢是先获得冠军荣誉，然后获得御前带刀侍卫的呢，还是先成为这个御前带刀侍卫再出战扬威奥运会的呢？
但不管怎么样哈，
先后顺序
人家都获得了国际认证的。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看，把目光转向中国。上个星期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给大家带一条消息，就沈阳小伙你写的，那让我每次都看着小沈阳。然后等待待产的妻子被无端做了痔疮手术之后呢，最近四川眉山市仁寿县中医院的一位女医生让医院的清洁工给患者麻醉，也再次给我们上了一堂健康教育及法治课。
好，我们来听一下事情呢是从8月16号网上热传的一段视频开始的。那视频的内容呢就是一名患者向这个中医院的五官科的医生吴某某询问为什么让医院的清洁工为自己做麻醉，遭到了吴医生极不耐烦的回答。那么随后呢这段视频就被上传到网络上，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议。
下面我们跟大家来回放一下当时的这一段视频当中的一些对话。
有啥子问题呢？
里头有低回声结节，我建议你到成都去复查哈，喉咙里面没得大问题的哈。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刚才那个是扫地下的给我做的这个麻药。
哎，你喷的麻药，哪个？
那么平时扫地下的给我喷麻药呢？
因为我搞病一般都是那通过我们这条件就是这样子啊，不影响你检查。
还有，我觉得他的手都是好脏，他来沾我的舌头儿。
哎，没有沾你舌头哈，是纸纸包的嘞。不是哪个光着手就把舌头塞得稳了？
啊，他是用纸包的嘛？
对了，就是跟我就是。哪个的纸，所有的纸都是。
而且他肯定不专业，他在我喉咙很容易得
哎，是要弄喷麻药，都是往这喷。
多嘞，给我喉管都多出血了。
哎，我们的条件就是这么子的，你还有啥子？你我给你解释清楚了，你觉得其他你应该啥子？你那是你的事哈。
但是我觉得他不应该是手机下
的
东西噻。
我已经跟你说得清楚，你觉得有啥子？你要该咋子是你的事情，我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哈，就这样。
啊，是吗？我觉得不应该是扫地呀。
哎，我跟你说了，我已经给你解释了，你觉得要想要抓子，你就是你的事情了啊。
我不想抓子，我就是说你们打麻药。
我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就是
你们打麻药为啥子喊扫地下的给我打麻药？
我们条件就是这么子的哈。
条件就是扫地呀的牌子。
哎，我们搞不赢的时候就有那喷，没有办法的。
是这样子的。
喷麻药不要求及时哈，对不对？
嗯，
那你看。
幸好当时听这段视频的时候是精通四川各地方言哈，当时这个患者就问他，你为啥只聋一个人带动我的舌头十几年往我喉咙都抽出血了，给我抖出血了，然后这个医生就给他说了，你啷个我们抓治嘛，我们就是这么忙的时候来不及知道清洁工给你抽。我觉得当时听了真的是太无语了，对这个医生的对回答。那这个事儿呢，当然很成功的就让仁寿中医院很不情愿的一夜之间就成了新晋的网红。
楚楚就成了网红。当然这一专多能嘛，我们也是。
他是抖往我的喉咙管里头抖，使劲的抖。就戳的意思。
那不就是北京话戳的，
就戳
楚。我好多词儿都可以用到这上面去。好，我们接着看啊，那咱们说这是什么时候的事，16号的事儿，上传这么一个视频。那么17号的上午呢，这个中医院就召开了医院的院长办公扩大会议。还要扩大一下，那么做出了以下决议：一，这个吴医生的停诊学习接受调查处理；二，全院的医务人员必须引以为戒，严格执行各类医疗操作规范，切实执行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第三点呢，就是医院院级干部和各科室的负责人要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全院干部职工要严格落实医院各项规章制度，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这事儿其实如果就像刚才说这么就过去了哈，让一个清洁工给上麻药啊，那不认真检讨反思，下一次可能就不仅仅是清洁工给患者上麻药，可能就要帮着做手术了。我就特别把上个星期那新闻连了一下，好害怕。我在想那个沈阳的小伙子那个痔疮手术是谁给他说的做的，关键这次还只是舌头啊，给大家解释一下，刚才行动也在问舌头是什么。
这反正
上下都不对，反正你想表达的我已经 get 到了哈。那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是要特别严肃认真对待。我们经常说新时代需要复合型的人才，但是大家还是应该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哈。在一些专业性特别是很强的领域还是应该坚持由专业人士来做。
对的，那么记得我的这个老师康德曾经就说过，这个世上有两样东西是值得每一个人终身敬畏的，一个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另外呢一个就是这个人心中的道德准则哈。
说到道德，那我就说说我的另外一位老师。我的老师赫尔巴特曾经说过，
你老师比我厉害，他名儿长。
但我老实说，道德普遍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这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来看看下面这条消息。
那么澎湃新闻就报道了，北半球的中国呢，夏季三伏天是已经要进入尾声了，但是末伏也可谓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但是不少乘坐火车的市民却发现，号称中国三大火炉的长沙啊，这个长沙的火车站，特别是候车室里面，竟然是没有空调的，而且热得如蒸笼一样，让人根本就待不下去。
主要这个长沙是很热的，现在打秋老虎哈。那当然，在长沙这种桑拿天里，火车站也不是完全没有空调。就说候车的乘客如果想吹空调呢，就额外交钱。大家还不要不信，这个情况是经过长沙市政协常委这个文教委主任陈先生的实地调查后，他给湖南经视的这个大调查栏目证实了这个现象，而且怒斥长沙火车站候车室已经要钱不要脸。
那是的，随后呢，这个湖南经视大调查这个栏目的记者对长沙火车站进行了实地的这个体验啊，体验的时间呢是某一天的下午2:30。长沙火车站进站口这个地方的乘客排着长长的队伍准备进站候车，因为天气炎热，记者看到排队的乘客几乎就是都是这个满头大汗这么一个状态。
全是汗味儿哈。让人失望的是，进入车站候车大厅以后，根本没有大家想的，本来说快点进去，可能里面有空调。四个候车室里人满为患，热气腾腾，有些乘客就因为受不了这个热啊，反而跑出去。所以候车大厅的过道上、楼梯上是聚满了乘客，有的光着膀子，有的打着赤脚，坐地上有些干脆就脱光了，脱光上身，躺在这个水泥地上散热。
那要注意打扫扫地的。那么。那当天下午呢，2:55呢，这个室外的温度是37度哈。记者带着温度计进入长沙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首先你在笑什么？首先去的是1号候车室， 竟然比室外的温度还高。其实我就觉得这个南方有时候这个温度就是这样的。当然他这个说室内比室外高这个温度哈、啊、还是挺吓人的。有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在长沙室内温度是比室外温度要低的，这个是领教过了。
是。后来记者就到了另外的候车室，发现的这个候车室的温度也只是比室外只低了一度哈。
嗯。
那么在候车厅的旅客服务中心，一名车站的工作人员就给记者解释，之所以不开空调是因为电路老化，电压不稳。
嗯。
但是人家自己工作人员的办公室里面空调是正常的运行的。
哎。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候呢，记者听到了候车大厅突然有人拿着这个广播这个喇叭就喊，声称呢一楼的商务候车室不但是开放空调，还可以不用排队优先上车。
嘿，然后这个喇叭一响就吸引了很多的乘客，然后大家跟着一看，这个收费标准是很随意的，一会儿说一个人是20，一会儿一个说一个人是收30块钱，
就随心情是吧？
对对对，那普通候车室不开空调，收费的商务候车室反而就有空调。那这个记者就花了20块钱进到这个一楼的商务候车室，一进去，这个记者就被冷到了，被这个冷气震到了，不到10分钟，他一看。温度计一看只有26度。
哎，那个商务候车室的工作人员呢也承认，掏钱来吹空调的旅客的多少呢关系到他们的这个收入，也就是挂钩了哈，和他们收入挂钩了。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呢，不少乘客都表示没有办法理解，确实是很难理解。那么为什么这么热的天普通候车室就为什么不开放这个空调呢？
哎，前面说了，对大家说他之前给出的解释就是说担心电路老化电压不稳。但是同样是在火车站里面哈，这个商务候车室的电路就不老化，电压就稳了吗？然后这个中央空调而且吹出来的马上就降到了26度。
是。
所以我们来看看长沙火车站给出的一些解释。
那么这个站长的助理刘小姐就介绍说，候车大厅的商务候车室在2009年就外包给了这个有一个公司叫长沙贵宾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那么里面所有的设施设备呢都由这家公司自主的出资配备，长沙火车站对此呢没有干涉权，因此才出现了同一个候车大厅两种不同空调效果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长沙火车站站长这个助理刘小姐自己也承认说，火车站有规定的，就任何人和单位不得以提前上车优先进站这种方式来诱导消费哈。对外承包的商务候车室以这种空调开放提前上车来诱导消费者，这种行为已经违规了，他们要进行调查处理。那火车站也承诺会尽快的对候车室防暑降温措施进行改善。那么相关的后续进展呢，湖南经视的大调查栏目也在密切的关注。
那我们来下面接着来看看这个网友的这个留言吧。
嗯，
那么首先呢，一位网友就说，如果全国较大规模的火车站都没有空调，甚至有一半不提供空调，那么这个车站也不至于挨骂。那么如果这个车站老的从来就没有空调，也不至于挨骂。他有空调不开，逼着乘客花钱，这就得挨骂。
哎，还有位叫对，还有一位叫神六花露水的网友就留言说，长沙火车站的良苦用心是坐火车免费赠送桑拿排毒养颜，从长沙火车站做起。
黄瓜里的西瓜籽儿就说，长沙火车站呢带领乘客站高温斗酷暑，让您真正懂得人生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说到湖南，最近湖南宁乡的一位小伙子红了啊，这是行动分享给我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
揉着你们的地。
那这几天很火的一个网络事件就是宁乡画版的这个 Adele 的 Rolling in the Deep，
是的，那么给他洗脑，这是洗脑神曲。那么这位呢，让众人听完这个辣耳朵的新晋网红啊，这个长沙的一个小伙，用满口的宁乡腔演绎神曲，给我们带来了音乐界一股不一样的这个泥石流。
说到 Rolling in the Deep， 我们知道是英国女歌手 Adele 的一首灵魂歌曲哈，很流行。那么这个歌曲可能大家听过，这个很多都听过，但唯独就没有听过宁乡花鼓腔演唱版。
关键是花鼓腔，光是宁乡话，
对，还给带跑偏了。所以很多的网友说，哎呀，听完这个小廖唱的之后，简直已经忘了阿黛尔的原唱是咋唱的了。
是。
下面我们就来感受一下用花鼓戏腔演绎的让人灵魂出窍的 Rolling in the Deep，
最炫民族风。
They say a fire starts in my heart reaching left your peace and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 finally I can see your crystal clear
精神分裂版。
我觉得我们有些正在开车上班路上的朋友，如果想听这首歌呢，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因为我觉得小廖的这个表情和发型，
嗯，
那真的是，我觉得他眼睛都会说话了，在唱这个的时候。
如果要是开车的朋友，您那车是立体声的话呢，这个驾驶和副驾驶听到的歌是不一样的，
就左右声道出来。因为小廖很贴心，嗯，他把和阿黛尔给自己拼在一块来了一个合唱，
这样跟大家有对比嘛？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完全已经听不到阿黛尔在唱什么了。那听完这个歌，大家会在想，为什么他偏偏选了宁乡话啊？
嗯，
那他的解释就是说，因为土蒙的宁乡话自带笑点。
哎，那他说呢，自己从小就喜欢看这个《旗帜大兵》，哎，《旗帜大兵》真的是，
嗯，我比较喜欢陈英军。哎，周卫星他们的这个相声和小品，因为宁乡话比较有喜感嘛，
是
觉得很亲切。那在这儿分享一点，我觉得还有点保守。宁乡话的这种笑点，确实就是你哪怕是有不同地域的人都能 get 到他笑点。我举个例，我有以前有在上海的时候有个同事，从湖南卫视调来的，恰好就是一个宁乡人。他当时看中了我们台里的一个小姑娘，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过去给姑娘这么说的：“姑娘。”来喝杯啤酒，叫个啤酒，然后这个就一直被大家就后来给他取个这个，就一直把它叫的是啤酒。
嗯，
就刚才说的这姑娘来，我们
喝杯
白酒，
白酒
交个朋友。
对，
其实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方言还是很有意思的哈。
是的，嗯，当然了，他这个其实这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他用的是花鼓腔来唱。
对对对，
还不光是方言。当然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呢，因为他自己是学美声的，还特别的喜欢这个花鼓戏。
你说里面多少有美声有花鼓戏哈，
嗯，
用英语来唱，但是我觉得真的是用他的话说，这种效果就是要把人吓成神经病。
那自从红了以后呢，这个小廖就说有人建议他把这首歌可以介绍给这个做红白喜事儿做这个专场音乐的啊。那也有人建议呢可以变成大爷大妈广场舞的这个新神曲，
嗯，
而他自己呢对这个呢也是非常的期待的。
哎，其实我觉得刚才听完了以后，就方言有时候可能给带来欢乐，当然很善意的这种欢乐哈。就方言音乐除了粤语闽南语自成一体，还有非常成熟的这个市场。那我下面我觉得我们给大家再分享一个不久前网上关于方言的笑话。
那么某天津籍的麻醉医生呢说话这个口音就比较重了啊。那有一次呢就给一位老大爷这个脚部手术进行这个硬膜外麻醉注射。
嗯，之后呢医生就问老大爷，您叫妈妈？问了半天老大爷不作声。
嗯，
麻醉师觉得自己可能嗓门太小了，就问大爷叫妈妈。
嗯，
老大爷，
就更不吭气儿呗。
嗯
嗯，
这个俩眼就直勾勾的很尴尬的盯着麻醉师看。
嗯，那么接下来呢又问了几遍，老大爷都是咬紧牙关不吱声。
嗯，
那麻醉师呢就忍无可忍，一下就把嗓门扯开，大吼一声：“说话呀，叫妈妈！”这个比较准，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比较准。
对
对
对，就你特别，而且有感情，我觉得你胜在有感情。
我可喜欢天津了。
我也喜欢，我还喜欢吃，关键是那十八街大麻花。然后大爷终于被麻醉师给震慑到了，轻轻的叫一声：“妈妈。”啊，对啊，最近好说完这个之后哈，啊，就是最近有一段时间，这个微信里大家可能收到消息，就是说又删了多少个人，节省了94个 MacBook 的空间。那不要让拉黑你的人占用你的空间，试试吧，复制粘贴。那收到这个时候，告诉大家，这真的是一个严重的伤害我们智商情感的消息。
怎么说呢？
嗯，因为这个就完全就是这个答案，就是微信好友全删掉也不会省空间，天天删人不如卸载微信啊。那么这个微信占用的内存大多数是聊天的信息，朋友圈的缓存，就是说决定占用空间内存多少的不是好友的数量，而是和他聊天的信息多不多。其次群发消息之后呢，非好友的名字变色变色，哎，咱说颜色，这简直是在藐视我们的智商。
这真是，反正重要事情说三遍，就是删好友不能节省空间，删好友真的不能节省空间，删好友怎么都不会节省空间。
就不要群发，不要群发，不要群发。那附赠大家一个正确的清理方式，第一步打开微信，点击微信右下角的我，然后第二步点击设置，好，第三步点击，
然后呢？
我点你。第三步呢就是点击通用，最下边有一个清理微信空间，第四步默默的等待微信加载，第五步它占了多少内存你自己去打个勾清理一下就可以了。
对，把这个想清掉的清掉，也别乱删啊。
哎，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很多新闻，还有两首很好听的歌曲哈。
关键是说这个专业性呢也跟大家这个普及了一下。这个
专业人士做专业的事情，
比如说最后说天津话的麻醉师和之前的麻醉师是不是一个麻醉师 师，显然就不是一个麻醉师。但是之前的麻醉师和做手术那个麻醉师是不是一个麻醉师，也未必是一个麻醉师。
不要绕口令了哈。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卫生医在这儿跟大家就要说再见了。